大夫说，燕国的桌祭，赵国的邯郸，魏国的温纸，韩国的荥阳，齐国的临淄，楚国的宛陈，郑国的阳翟，三川的二州，富裕冠于天下，都是天下的著名都市。他们不是依靠耕种田野而得到土地的，而是位于五方诸侯的交通要冲，跨越街渠大道。所以物产丰富的地方人口众多，住宅靠近市场的人家富裕。富裕在于谋略，不在于劳动身体。利益在于所处地势，不在于努力耕种。文学之士说，今阳南部有桂林的富饶，内部有江湖的资源，左边有羚羊的金矿，右边有蜀汉的木材，砍伐树木而种植谷物，烧荒而播种粟米，火耕水匀，土地广阔而物产丰饶。然而那里的人民懒惰苟且偷生，喜好华衣美食，虽然住茅草屋，却唱歌弹琴，每天用度不够，早晚忧愁。赵中山地区有大河环绕，四通八达的道路枢纽，正当天下的要道，商贾在路上交错，诸侯在道上交往。然而人民放纵喜好末业，奢侈靡费而不务本业，田地不整治，男女注重装饰，家中没有一斗粮食，却在室内弹琴。因此楚赵的人民都很贫穷而少有富裕。宋魏韩梁地区喜好本业耕种，编户齐民，家家富足人给。所以利益在于自我珍惜，不在于居住交通要道。富裕在于节俭努力顺应农时，不在于每年征收税收。大夫说，五行东方属木，而丹阳张山有金铜矿山，南方属火，而交趾有大海的河流，西方属金，而蜀陇有著名木材的森林，北方属水，而幽都有积沙之地。这是天地用来均衡有物而流通万物的。现在吴越的竹子、隋唐的木材用不完，而曹魏梁宋地区采伐棺材的木材却让尸体暴露，江湖的鱼来黄的台鱼吃不完，而邹鲁周韩地区吃野菜粗食。天地之间的利益无不充足，山海物产无不丰富，然而百姓匮乏，财用不足，多少不均衡，而天下的财物不能流通。文学说，古时候用砍下的木头做屋船，不加雕琢，用茅草盖屋顶也不修剪，百姓穿粗布衣服，用土制的碗吃饭，铸造金属做成锄头，揉捏粘土制成器皿，工匠不制作奇巧的东西，世人也不真是不能吃穿的东西。人们各安其居，乐于自己的习俗，认为自己的食物甘美，器具便利。因此远方的东西不流通，昆山的玉石也不来到中原。现在风俗败坏，人们争相追求奢侈华丽，妇女追求极致的精细，工匠追求极致的技巧，把朴素的物品雕琢成珍奇古怪的样子，开山凿石寻找金银，潜入深渊寻求珍珠，设下陷阱捕捉犀牛和大象，张开罗网捕捉翡翠鸟，搜求蛮和等地的物品来迷惑中原，把穷浊的货物运到东海，交换万里的财物，耗费时日，浪费人力，却没有实际的用处。因此普通男女精疲力尽，却衣食不足。所以君王禁止过度的利益，节制不必要的浪费。过度的利益被禁止，人们就会回归根本，不必要的浪费被节制，百姓的用度就充足，这样活着时没有缺乏物资，死后也没有无人安葬的尸体。大夫说，古时候宫室有一定的规格，车马服饰按照功劳赐予，砍木头做屋船，用茅草盖屋顶，并不是先王的制度。君子要节制奢侈，批评过分的节俭，但过分节俭就导致鄙陋。从前孙叔敖担任楚国宰相，妻子不穿丝绸，马不喂粮食，孔子说不可以过于节俭，就走向极端了。这正是蟋蟀这首诗所讽刺的。管子说，不装饰宫室，那么木材就用不完，不充实厨房，那么禽兽就不会减损寿命，没有工商业的利润，农业就没有出路，没有华丽的服饰，女工就无法施展。所以工匠木匠是国家的需要，器械的储备自古以来就有，这些并非只在今天。贤高在周地贩卖牛，百里奚乘坐牛车进入秦国，公输班使用规矩， 欧冶子从事冶炼铸造。俗话说，各种工匠在市场里来完成他们的事务。农民和商人相互交易，来便利农业和工商业。住在山里和水边的人，身处蓬蒿和贫瘠之地，通过财务流通能够均衡分配。因此，多的不会独占富足，少的不会单独挨饿。如果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，吃自己的食物，那么橘子柚子就卖不出去，渠地的盐就不会产出，毛毡和毛毯就无法交易，无糖的木材也不会被使用。文学说，孟子说，不违背农时，粮食就吃不完。按时养蚕种麻，布帛就穿不完。按时用斧头砍伐，木材就用不完。按时打猎捕鱼，鱼肉就吃不完。如果去装饰工事，增添台榭，木匠把大木头削成小木头，把圆形改成方形，上面雕刻成云气，下面雕成山林，那么木材就不够用了。男子放弃农业，去从事工商业，雕刻花纹，模拟禽兽，穷尽事物的变化，那么粮食就不够吃了。妇女打扮的精细，织成花纹，用尽技巧，那么丝布就不够穿了。厨师烹杀未出生的禽兽和禽蛋，煎烤调配，穷尽五味，那么鱼肉就不够吃了。当今社会担心的不是禽兽不减寿命，木材用不完，而是担心过度奢侈没有止境。担心的不是没有毛毯、橘子、柚子，而是担心没有简陋的小屋和糟糠充饥。错币第四，大夫说，货币流通交换，百姓的事物却跟不上，是因为财务有所兼并。计算收获，衡量储备，百姓仍有饥饿的人，是因为粮食有所囤积。智者能有百倍的功效，愚者却连本钱都保不住。国君不加以调控，百姓就会有相差万倍的财富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储备了上百年的余粮，有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。百姓太富有了，就不能用俸禄来驱使；太强大了，就不能用刑罚来威慑。如果不分散聚敛，均衡利益，就无法齐平。所以，君主积聚粮食，掌握用度，控制多余，调节不足，禁止过度的利益，堵住牟利的途径，这样之后，百姓才可以家几人足。文学说，古时候，人们重视德性而轻视利益，重视道义而轻视财物。三王的时候，王朝交替兴盛和衰败，衰败时就扶持他，倾覆时就安定他。所以，夏朝崇尚忠厚，商朝崇尚敬畏，周朝崇尚文理，学校的教育，恭敬谦让的礼仪都明明白白可以看到。到了后来，礼义崩溃，风俗灭息，所以连吃着俸禄的君子也违背道义而争夺财物，大小互相吞并，争斗倾轧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储备了上百年的余粮，有的人却无法填饱肚子，遮蔽身体。古时候做官的人不耕种，种田的人不打鱼，守门打更的人都有固定的俸禄，不得兼得利益和搜尽财物。这样愚笨和聪明的人功效相同，不会互相倾轧。诗经说，那里有遗落的河把，这里有掉下的谷穗，是给寡妇的福利。说的是不搜尽财物。大夫说，商汤、周文王继衰败之后兴起，汉朝在破败之后建立。一个朴实，一个文华，并不是随意改变常规。风俗败坏就更改法令，并非一定要改变古制，而是为了补救过失，扶持衰败。所以，教化随民俗改变，弊端随时代变更。夏朝用黑色的贝壳做货币，周朝用紫色的石头，后代用金钱刀布。事物发展到极致就会衰败，这是始终循环的规律。所以，山林胡泽不征税，君臣利益就相同。刀币不禁止，奸诈和诚实就并行。臣子富有就会互相奢侈，下面垄断利益就会互相倾轧。文学说，古时候市场没有奸诈的货币，人们各用自己所有的交换所无的，抱着布匹交换丝线而已。后代就有了龟甲、贝壳、金钱互相流通，货币频繁改变，百姓就更加虚伪。用质朴来补救虚伪，用理智来防止过失。商汤、周文王继承衰败，改革法令，改变教化，殷商、周朝的道义得以兴起。汉朝在破败后建立，却不加以改变，蓄积利益，改变货币，想以此回归根本，这就像用煎油来阻止燃烧，用火来制止沸腾。 君主喜好礼义，百姓就暗中修养。君主喜好财物，下面的人就会拼命追求利益。大夫说，文帝的时候放任百姓铸钱、冶铁、煮盐。吴王刘濞独占了海滨的盐利，邓通专有了西山的铜矿。山东的奸猾之徒都聚集到吴国、秦、雍、汉、蜀等地的人依附邓氏。吴、邓的货币流通天下，所以有了铸钱的禁令。禁令确立后，奸诈虚伪就平息了。奸诈平息后，百姓就不会指望不劳而获，各自从事自己的本职。不回归根本做什么呢？所以统一了，百姓就不会有二心。货币由上面统一铸造，下面的人就不会怀疑。文学说，古时候货币种类繁多，财物流通，百姓乐业。后来逐渐废除旧币，改用白金龟龙币，百姓大多伪造新币。货币频繁改换，百姓更加怀疑。于是废除了天下的各种钱币，专门命令水衡都尉的三官铸造。官吏和工匠从中牟利，有的钱不合规格，因此有薄厚轻重之分。农民不熟悉，拿实物比较，相信旧币而怀疑新币，不知道真假。商人用好的买坏的，用一半的代价换取倍数的利益。买的时候失去实价，卖的时候失去道理，百姓的疑惑更加严重。铸造伪币有法律制裁，但钱币的好坏比过去没有增减。挑选钱币就会导致货物滞销，使用的人尤其受苦。春秋说，算计不如蛮夷就行不通。所以君王在外不阻拦海泽，方便百姓使用，在内不禁止刀币，以利百姓流通。进耕第五。大夫说，百姓家有宝物还装在匣子里藏起来，何况君主的山海呢？有权势的地方一定在深山穷泽之中，不是豪强不能获取其中的利益。以前盐铁没有被垄断，平民中有曲柄这样的富豪，诸侯中有吴王，这都是盐铁最初讨论的情况。吴王独占山川湖泽的财富，对百姓减轻赋税，赈济贫困，以此形成私人威势。私人威势积累久了，反叛的念头就产生了。如果不早早断绝源头而忧虑末节，就像掘开吕梁的河水，汹涌澎湃，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大。姜太公说，一家害百家，百家害诸侯，诸侯害天下，王法要禁止。现在放任百姓争夺权力，废除盐铁专卖来资助豪强，满足他们的贪心，众邪聚集，私门结党，那么强横的人日益不可控制，兼并之徒的奸谋就形成了。文学说，百姓把财富藏在家里，诸侯把财富藏在封国，天子把财富藏在天下。所以百姓用围墙来收藏，天子用四海作为匣子。天子到诸侯那里，从东街升堂，诸侯交出钥匙，拿着书册听命，表示没有谁是天下的主人。因此君王不蓄积财产，把它藏在百姓那里，远离福利，致力于百姓的道义。道义和礼制确立了，百姓就会被君主感化。这样即使商汤、周武王活在世上，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。工商行业，欧冶子那样的任务能造成什么艰险？三桓专权鲁国，六卿瓜分晋国，并不是因为盐铁。所以权力深厚的地方不在山海，而在朝廷。一家害百家，在萧墙之内，而不在曲柄。大夫说，山海有禁令，百姓就不会倾轧；贵贱有公平，百姓就不会怀疑。朝廷设立平衡和标准，人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交易，即使让五尺高的小孩到市场，也没有人能欺骗他。现在废除这些，豪民就会独占资源，专享利益。在街头巷尾决定交易，价格高低全凭口说，贵贱没有常态，坐着就能成为豪强，这是培养强者，抑制弱者，把财富藏在大道那里。强者被养，弱者被抑，普通百姓就消亡了。就像杂草茂盛而伤害五谷。一家害百家，不在曲柄，又在哪里呢？文学说，山海是财物的宝贵来源，铁器是农夫致命的武器，武器用起来，仇敌就消灭，仇敌消灭了，田野就开辟，田野开辟了，五谷就成熟，宝贵来源打开了，百姓就富足，用度就充足，用度充足了，国家就富强，国家富足了，再用礼义教化，那么路上行人懂得谦让， 工商业者不互相欺诈，人们心怀敦厚朴实来交往，不互相谋利。秦、楚、燕、齐土地能力不同，刚柔性质不同，大小器具的用途、曲直的适宜性因地区不同，习俗各异，各有便利。朝廷统一控制，铁器就失去适宜性，农民就失去便利。器具不便，农民在田野里疲惫不堪，草来不能开辟。草来不开辟，百姓就贫困匮乏。所以盐铁的产地大致都依傍山川，靠近铁炭，但位置偏远，劳作繁重。郡中服役的平民大多不堪忍受，只得雇人代替。县官有时按户口征收铁，又压低价格。良家百姓因为路途遥远被征发运输盐铁，繁劳耗费，百姓痛苦不堪。我亲眼看到一个官员伤害方圆千里，没看到伤害在曲柄。复古第六。大夫说，从前山水都尉彭祖休假回来，说盐铁的法令条例，条例非常明确。士族徒役的衣食由朝廷供给，他们也铸铁器，供给的用度很多，并不妨碍百姓。只是有些官吏不好，禁令不能施行，所以百姓感到烦扰痛苦。法令的本意是统一盐铁，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，而是为了建立农业根本，抑制工商末业，离析朋党，禁止过度奢侈，断绝兼并的道路。古时候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，是为了防止下面的人专享利益。山海的利益，广大胡泽的积蓄，是天地的宝藏，都应当归属少府。陛下不据为私有，而归属大司农，用来资助百姓。不劳而获的乞巧之人，喜欢独揽山海的物产，来求致富，奴役小民，所以阻挠事务议论的人很多。铁器兵刃是天下的重要用物，不是普通百姓应该经营的。过去豪强大族能够控制山海的利益，采铁石冶炼铸造，煮海水为盐。一家聚集的民众有时多达千余人，大多都是收留流放的人。他们远离家乡，抛弃祖坟，依附豪强，聚集在深山穷泽之中，成就奸诈之事，结成朋党之权。他们轻易为非作歹的程度也很严重了。现在广泛开辟禁用贤才的途径，选拔任命守卫，不必废除盐铁专卖，就能安定百姓。文学说，善水都尉所说的是当时的权宜之计，一时的方法，不能长久施行，传之后世，这不是明君用来治理国家、养育百姓的道理。诗经说，可悲啊，那些谋划不效法先人，不遵循大道，只听信浅近之言。这是诗人讽刺那些不通小王道而善于谋取权力的人。孝武皇帝攘除九夷，平定百越，军队多次出动，粮食不足，所以设立田官，铸造钱币，用粮食换取官职，以救急，供给不足。如今陛下继承大公的辛劳，养护劳倦的百姓，这正是节省用度的时候。公卿应该思考如何安定聚集百姓，心力除害，辅佐明君推行仁义，修养美好宏大的功业。明君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，公卿没有请求裁减不必要的官职，省去罢免投机取利之人。权力被少数人把持太久，百姓对朝廷期望很高。陛下宣扬圣德，昭示光明，命令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乘驿站车马到公车府，讨论五帝三王的治理之道，六艺的风化，上奏陈述安危利害的分别，旨意明确。现在公卿辩论商议，却没有定论，这就是所谓居守小节而遗漏大体，抱住小利而忘记大利。大夫说，屋宇栋梁之内，燕却不知道天地的高远，井底的青蛙不知道江海的广大，穷困的男女不知道国家的思虑，挑担的小商贩不知道伊顿的富有。先帝计划对付外国的利益，估量胡越的兵力，看到敌人弱小容易制服，用力少而功效大，所以顺应形势变化来制服四夷。土地濒临山海，连接长城，向北攻略河外之地，开辟通往匈奴地区的道路，功业还未完成。文王受命讨伐重国，在封地建都，武王继承他，载着文王的灵柩出征，攻破商朝，擒获纣王，成就了王业。曹沫洗刷三次战败的耻辱，收复了失地。管仲忍受当时的非议，建立了霸业。所以志向远大的人舍弃小的细节，运用权谋的人脱离世俗。 官吏们思考姜太公的计谋，继承先帝的功业，志在灭绝胡、和、秦或单于，所以没有空去顾及关门问路的礼节，也没有采纳迂腐儒生的议论。文学说，燕雀离开巢穴就会有被鹰隼攻击的忧虑，浅井里的青蛙离开它的住所就会有遭遇蛇鼠的灾祸，更何况翱翔在千仞高空而游历四海呢？那灾祸一定更大了。这就是李斯之所以被折断翅膀，赵高之所以沉入深渊的原因。听说周文王、周武王承受天命，讨伐不义之人以安定诸侯大夫，没听说过损害中原各国来一使夷狄的。从前秦国曾经用尽天下的人力来对付匈奴、南越，耗尽天下的财富来供应他们的需求，然而最终也不能完成，却以百万大军来承担一个人的任务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。况且多次作战就会使百姓劳苦，长久出兵就会使军队疲惫，这是百姓所痛苦而迂腐的儒生所忧虑的。